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顿，天鹿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讲到了已经80岁高龄的马奶奶，在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想喜儿的心情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在左天宝的陪伴下，千里迢迢，一路颠簸的从西藏山南来到了北京邮电学院，也就是喜儿的学校。结果到了北邮，天色已晚，左天宝在四处打听之下，确认了喜儿居住的宿舍楼。啊，在好心的宿舍管理员老师的善意提醒下，知道了下午5点以后在宿舍楼门口等待孩子回宿舍是最有机会遇到喜儿的。然后左天宝就带着这个消息啊，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北邮招待所。啊，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焦急等待的马奶奶。马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心里也算安稳了，然后连连地说：“晚上好，晚上好，白天喜儿上学不耽误，晚上放学咱们再去看他。”左天宝也一边给马奶奶洗着脚，一边说：“那娘， 咱们今天就好好睡觉，等到明天我带你去学校四周转一转，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喜儿买点。马奶奶听完说，对呀，给喜儿买点糖果吃，喜儿愿意吃糖果。那就这样呢，洗漱完毕的娘俩经过一天的颠簸，也都先后的睡下了。第二天天还没亮，马奶奶就早早的起床了，坐在床边，从李怀兜里掏出了喜儿曾经给他写的那封不到100字的信。回忆着喜儿从小到大的经历，幻想着喜儿与自己重逢之后的喜悦，幻想着自己被喜儿介绍给每一个同学，幻想着每一位同学对喜儿说出的夸奖和赞美。想到这些的马奶奶不由得咯咯地笑出了声，而马奶奶的笑声也把正在熟睡中的左天宝吵醒了。左天宝迷迷糊糊地对马奶奶说，娘，这么早就起床了，天还没亮呢，而且咱们是下午才能见到喜儿呢，您再多睡一会儿吧，明天见到喜儿之后，你们祖孙俩不得聊到很晚呢，好好养养精神呢，再睡一会儿吧。马奶奶笑着答应着，但是她哪里还睡得着了呢，恨不得马上就到5点，马上就能见到喜儿。左天宝翻个身，看到马奶奶依然没有睡意，索性也从床上起来，对马奶奶说，娘，如果你实在睡不着，咱俩就去学校周围转一转，正好给喜儿买糖果。马奶奶听完高兴地点着头啊，然后左天宝啊就给马奶奶打完了热水，投好了热毛巾。等到马奶奶洗完脸之后呢，左天宝又帮马奶奶梳了梳睡了一夜有些凌乱的头发啊，带着马奶奶走出了招待所。北京深秋的清晨，街道上除了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还有一些早起出去遛弯的老人。与北邮一墙之隔的小街上，一排平房搭建的早餐店门口，一屉屉冒着热气的蒸笼，一根根刚刚出锅冒着香气的油条。炸油条的人一边吆喝着喝豆腐脑、豆浆、热包子，一边翻滚着油锅里滋滋作响的油条和甜圈。左天宝看了看眼前的场景，感慨说，娘，等儿子有钱了，一定带你在北京安个家，然后咱们个喜儿就在北京生活了，光一顿早餐就有这么多吃的，喜儿在北京一定是缺不了吃的了。马奶奶也高兴地点着头。这娘俩吃完早餐，左天宝带着马奶奶在北邮学校的周边又转悠了好一会儿，然后就在校门口的小卖铺里买了几种不同包装的糖果，就走进了北邮的校园。一边走着，左天宝是一边给马奶奶描述这个学校的场景。当走到学校宿舍的时候，才过中午1点多，马奶奶对左天宝说，娘有点累了，咱们就在这儿等喜儿吧。左天宝看了看时间，对马奶奶说，天还早着呢，老师让咱们5点过后来就行，现在还不到1点半呢，要不咱先回招待所，等快到时间了我们再来，你要是走不动了，我先背你回去。马奶奶摆着手说，不回去了，这一来一回的，我走得再慢点，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别麻烦了，就在这儿等着吧。左天宝也知道马奶奶想见喜儿的心情已经是按耐不住了，于是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叠好之后呢，给马奶奶垫在宿舍楼门前的长椅上，让马奶奶坐在长椅上等，然后对马奶奶说， 自己就在厂以后的花坛边上转悠转悠。毕竟喜儿对自己呢还有很多的芥蒂啊，别因为自己的出现再影响到喜儿的心情，有什么事儿您就喊我，我就在您旁边。马奶奶微笑着说，这一次见到喜儿之后，就会把左天宝为喜儿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他，没有什么矛盾是解不开的，喜儿还是非常懂事的。左天宝听完笑着答应啊，就去不远处的花坛转悠去了。此时的马奶奶坐在宿舍楼下的长椅上静静地等着，脑子里全是喜儿见到自己之后老远地奔向自己扑在自己怀里的场景。姚继奇喜儿上小学的时候，自己每天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拄着拐杖等着喜儿放学，每次都是距离老远的时候就能听到小喜儿用稚嫩的声音一边喊着奶奶一边向自己跑过来，那种幸福感真是让人睡着了都能被笑醒。就这样，马奶奶从下午一点半就坐在宿舍门前，一直等到了五点。五点以后，上课的学生也都陆陆续续地从教学楼回到了宿舍。昨天把每当看到学生们三五成群地从宿舍大门外向院里走过的时候，都会在人群中寻找喜儿的身影。而马奶奶更是坐在长椅上，双手拄着拐杖，侧着耳朵用心听着向她走来的说笑声，生怕喜儿认不出自己。要说这个人呐，一着急就容易灯下黑。咱说马奶奶和左天宝啊，是真没有在大学校园里找人的经验。其实他们只要跟宿管的管理员告知一声有人找喜儿，等到喜儿回到宿舍的时候，管理员就会直接通知到喜儿了，或者是写一个人名做的牌子举着。即便是喜儿没看到，那他同学看到了也会告诉喜儿的。结果这两个人就这么一直坐在长椅上等着，亏的是深秋还没入冬，这要是入冬了，能把这两个人都冻坏了。而且那个时候的喜儿早就不是放学就回宿舍的孩子了，他甚至都不怎么去食堂吃饭了，下课之后就跟着自己的玩伴去校外游玩了。要不是90年代初大学对学生管理的严格，不允许住校的学生夜不归宿，马奶奶就是等他一宿都等不到喜儿啊。最后到晚上9点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经回宿舍了，已经看不到从外面回来的学生了。左天宝正准备进宿舍里再问问老师，结果刚走到马奶奶身边，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听见马奶奶说，喜儿回来了。左天宝转身向大门口看过去，隐约看到四个女孩子有说有笑地走进大门口。左天宝转身就躲到了长椅后面的花坛边上，兴奋地等着看喜儿见到马奶奶之后的喜悦情景。随着喜儿他们四个人一点点走回宿舍，马奶奶激动地喊了一声，喜儿，我的孩儿啊，奶奶来看你了。原本四个有说有笑的女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苍老的带着颤音哭腔的声音吓得跳了起来，随口就说，这谁呀，吓死人了。然后大家都把目光盯向了在长椅旁缓缓站起身来的老太太，一身青布棉袍，灰布裤子，干枯的双手拄着一根早已磨亮的拐杖， 满头的白发下，一双干瘪凹陷的眼睛在衬托着那张满是皱纹灰红色的脸。这老太太是人还是鬼呀？有影子，是人。她穿的衣服怎么这么吓人呢？她的样子也吓人呢。她刚刚在叫喜儿，谁是喜儿啊？这个名字好土啊。就在其他同学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声中，喜儿愣愣地看着奶奶，她脑子里在飞速地转着，她在想奶奶是怎么来的，她还在想她跟不跟奶奶相认的时候，她承不承认同学口中说的像鬼一样的老人就是她奶奶。当马奶奶听到其他同学评论自己的声音，马奶奶没有听到喜儿的声音，然后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喜儿，奶奶来看你了，奶奶还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糖果。说着话，用手摸到了座位旁边的糖果袋，递给喜儿。当喜儿看到奶奶手中的糖果袋的时候，她马上抬头环看了一下宿舍楼，看到很多同学都探出脑袋在往这边看。这个时候，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孩子弱弱地问了一句：老人家，您说的这个喜儿到底是谁呀？我们这里是学生宿舍。还没等马奶奶开口，喜儿就快步地走到他面前，对着奶奶说：老奶奶，这里是北京邮电学院，没有您口中说的喜儿，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是谁带您来的呀？马奶奶听到喜儿的声音，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又对喜儿说：喜儿，我是奶奶呀，奶奶太想你了，来看你了，是你天宝叔叔带我来的。你不认识奶奶了吗？你看，奶奶给你带糖果了。喜儿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三名同学，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对着奶奶说：老奶奶，我不是喜儿，您一定是认错人了，我可以送您回家。这个时候，身边的同学拉了一下喜儿的胳膊，小声地说：你别乱送人家回家，这马上就要熄灯，你要熄灯前没回来的话会扣学分的。喜儿听完同学的话，然后清了清嗓子，又一字一顿地对奶奶说：这里没有您说的喜儿，您听清楚没？马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她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不论是喜儿还是她的同学说的所有话，马奶奶都听得非常清楚，她知道自己给喜儿丢脸了，她知道自己不应该一声招呼都不打就突然来到学校找喜儿，她给喜儿添麻烦了。想到这些的马奶奶流着眼泪颤抖着对喜儿说：对不起了，孩子，我岁数大了，我认错人了，吓到你们了，对不起了，因为我是个瞎老太太，我认错人了，你们快回去睡觉吧，给你们添麻烦。喜儿说：快别这么说，老奶奶，您住在哪里？我送您回去，我可以跟老师请假。马奶奶马上说：不用不用，我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你们快回去吧，对不起了，这袋糖就当我老婆子给你们道歉了。喜儿刚要接过奶奶手里的糖，就被同学拉走了，就这样把马奶奶一个人丢在了深秋宿舍的院子里，愣愣地站在长椅旁，手中的糖果袋也掉在了地上。此时听到一切的左天伴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了，看到喜儿他们走回宿舍以后，左天伴快速地走到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娘，咱们回去吧，今天也就这样了。娘娘 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言语，然后又反复地叫了几声。这个时候的马奶奶才如梦初醒般反应过来，应了一声之后，便在左天宝的搀扶下走出了宿舍院子的大门，去往了招待所。左天宝看到了面无表情精神恍惚的马奶奶，心里一阵酸痛，然后就把他刚刚他看到的听到的给自己心里带来的一切愤怒的情绪全部的说了出来。这喜儿啊，真是长大了，这学上的可是真出息了，连辛苦把他拉扯大的奶奶都不认了。一个80岁的老人千里迢迢来北京看他，他连认都不认，这孩子这大学算是白读了。这个事儿绝对没完。娘，今天晚上咱们先回去住下，明儿我必须找到这个丫头，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她。左天宝就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宣泄着自己的愤怒，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一路，马奶奶也沉默了一路，直到最后也没人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想了什么。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自己省吃俭用供到大学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不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是怎么想的，但是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却让左天宝愣住了。天宝啊，是咱们来的太突然，咱们没有提前跟喜儿打招呼。喜儿刚刚都说了，整个宿舍的学生都看着她呢，大家不知道他小名叫喜儿，孩子毕竟大了，有自尊了，是咱们给他添麻烦了，这一切都是娘的错，娘不应该突然到学校来看他。昨天宝听了马奶奶的话愣了半晌，他不知道刚刚被喜儿伤到的马奶奶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难道是被气糊涂了吗？虽然左天宝没读过太多书，但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为了养大一个孩子，为了供这个孩子上学，一个住在敬老院里没有任何收入的盲人老太太要付出多少艰辛，付出多少辛苦，难道这个孩子不知道吗？这位已经80岁的老人拖着虚弱的身体千里迢迢的一路颠簸来到北京，他为什么来北京啊？还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吗？还不是担心孩子在学校受委屈做难吗？这孩子这学算是白上了，这不是供出一个白眼狼吗？此时的左天宝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听到马奶奶刚才说的这番话，他选择了把自己的愤怒埋在心里，他选择了安慰马奶奶，于是一边扶着马奶奶一边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慢慢地对马奶奶讲，娘，您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全，咱们来得太突然了，要是早跟喜儿说让他心里有个准备，结果一定不会是这样的。没关系娘，反正咱们已经来到北京了，明天我来宿舍找他，您就在招待所等着就行。这时候马奶奶突然想起了刚刚掉在地上的糖果，对天宝说，我给喜儿买的糖掉在厂里那儿了，你快去取回来。左天宝让马奶奶在路边等着他，他快速地跑回宿舍，把掉在厂里旁的那袋糖果取了回来。马奶奶从袋子里拿出三块糖，
为左天宝吃了一块，自己也吃了一块，还有一块放在了自己兜里，然后对左天宝说，
娘小的时候一受委屈了，娘的妈妈就会给娘吃一块糖，他说这个甜味儿能让人不那么难过，不那么愤怒。
天宝，你现在心情是不是好点了？左天宝笑着说，只要娘开心我就快乐，我的心情随着娘走。马奶奶听着左天宝的话，又伸手摸了摸天宝的脸，和蔼地说，天宝，咱们回家吧，你也挺忙的，我也有点累了，娘想回家了。左天宝想了想之后就回答道，行，我听娘的，咱们明天一早就走。马奶奶冷静地说，娘现在就想回家，回敬老院。左天宝刚想说已经晚上十点了，没有飞机了，但是他知道马奶奶心里不舒服，他马上就回答说，好，听娘的，咱们这就打车去机场。结果可想而知，机场已经没有飞机了。于是左天宝和马奶奶在机场找了一个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买完机票就回西藏山南了。回到山南的马奶奶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糖果分给了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对他们说，这是喜儿给他的爷爷奶奶们买的，又说喜儿现在功课实在太忙，没时间回来，让他给各位爷爷奶奶带好。左天宝看到奶奶的反常举动，他也没有回玉树，就留在敬老院每天陪着马奶奶了。那咱们回头说喜儿啊，当天晚上在宿舍楼下见到奶奶却没敢相认，以后跟随他的同学回到宿舍的楼上，听着同学在讨论自己的奶奶，他的心里一直在想，奶奶一个目盲80岁的老人是怎么来北京的。想到这儿，他便借口去厕所，然后趴在厕所的窗口看着独自站在楼下的奶奶。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男人走到奶奶身边，然后扶着奶奶慢慢地走出了宿舍楼的大院。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看到了奶奶瘦弱佝偻着的身体慢慢地消失在夜色中。此刻的喜儿心里像刀剜一样疼，他不敢再向窗外的夜色望去，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如泉涌一般倾泻而下。此刻喜儿的心里无比的自责，我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不敢与千里迢迢来看我的奶奶相认？我到底怕什么？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么虚荣？怎么会这么没良心？那狗还不嫌家贫呢，我竟然连狗都不如吗？就为了在同学面前保留那一点点所谓的面子，连含辛茹苦养自己长大的奶奶都不认了，我还是人吗？此刻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就像看到了一张面目狰狞的魔鬼一样，他恨不得狠狠地一把抓下这张虚伪的面孔，于是恶狠狠地抽打着自己的嘴巴，一遍遍不停地咒骂着自己。这个时候的喜儿突然又鼓起了勇气，他想快速地跑下楼去，去追赶奶奶的身影。可是当他跑出厕所的时候，正好遇到前来找他的室友，当他见到室友的那一刹那，喜儿又换回了那张虚伪的脸，
此时肿胀的脸上露出极其怪异的笑容，僵硬的和室友打着招呼。最终喜儿还是被那所谓的一点点的虚荣心所驱使着，故作镇定的回到了宿舍。这就是虚荣心，这就是我们一些内心不够强大的人所谓的面子脸面。想一想，这面子这脸面算什么呀？一个人连亲手给自己养大的人都不敢相认，他还配要面子吗？他还配要他的脸面吗？就这样强装着这副虚伪面孔的喜儿回到宿舍以后，快速地来到自己床上，用被子把整个人紧紧地蒙在里面。顷刻间，他这张虚伪的脸被自己又扒了下来，开始隐忍地在被窝里不住地抽泣。他用手狠狠地掐自己的大腿，他太恨自己了，太恨自己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了。奶奶虽然不是自己的亲奶奶，但是自己的亲爹亲妈是谁他都不知道。他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是谁含辛茹苦把他养大？小时候奶奶为了给自己看病，从医院走了20多里路才找到丹增桑吉大夫。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笑话自己没爹没妈，是奶奶去学校跟同学家长理论。上高中的时候，奶奶都要准备要饭供自己上学了，一个未生我却把我养大的人，我要拿什么去报答他？我该何以为报啊？难道就这么报答吗？喜儿在被窝里不断地捶打着自己，不断地抽泣的声音引起了其他同学的注意，但是无论大家怎么问喜儿，喜儿都是蒙着头不说话。因为这个时候的他还是害怕同学知道刚刚楼下的老太太就是自己的奶奶。他虽然是有忏悔的心，自责的心，但是伴随他许久的虚荣心，那种微不足道的脸面还在影响着他。第二天喜儿没有去上学，等到同学都去上课的时候，他在宿舍看着自己哭肿的双眼，还有渐渐消肿的脸颊，以及自己早已经掐得青紫青紫的大腿，他知道自己此刻做什么也无法改变昨天犯下的那个大不孝的过错。他一个人在宿舍整整待了一上午，到中午的时候，室友因为在课堂没见到喜儿，便快速地回到宿舍，发现眼睛肿得像灯笼一样的喜儿，然后好奇地问喜儿这是怎么了。此时喜儿的虚荣心又回来了，他编了一个理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去上课了。同学让他去食堂吃饭，他也没去。他还想着奶奶可能今天还会来宿舍长椅那儿等他，如果是见到了，他一定要给奶奶道歉。整个一个下午，喜儿就趴在宿舍的楼上，看着昨天奶奶坐过的长椅，一直等到下午放学，其他同学都回来了，喜儿也没看到奶奶的身影。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奶奶一定是不会再回来了，奶奶一定是伤心了，奶奶一定是不想再见自己了。同学回来之后，看到喜儿还在宿舍，了解到喜儿一天都没吃饭了，硬生生地将喜儿拉到了食堂。在去往食堂的路上，喜儿就一直在想，这个暑假 一定要回西藏山南，一定要当面给奶奶道歉。结果在到了食堂之后，正好看见食堂的电视里在播放着当年的热播剧《渴望》。当喜儿看到剧中的刘桂芳要收养弃婴的情节，看到了一家四口用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开心地生活着，他仿佛就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看到了奶奶和他一起生活的场景。突然间，喜儿快速地站起身，跑出食堂，找到了他的导师，想跟老师请15天的长假。这一次的喜儿没有任何隐瞒，把自己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世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指导老师，全盘托出了。包括自己从上高中以后一直到上大学是怎么样迷失的、堕落的，还有自己的奶奶千里迢迢来北京看自己，自己却为了照顾面子，没有与奶奶相认的事情都跟老师说了。老师看到喜儿泣不成声地忏悔着，明显地感觉到他眼前的这个孩子已经醒悟了。于是老师走到喜儿身边，拍着喜儿的肩膀说：我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任何人在面对新鲜事物的时候，面对诱惑的时候，都很难做到方寸不乱，从容面对。更何况你还是个孩子，只要你现在悔过了那就好。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位学子在存善守孝的前提下学习知识，为国为民。但是存善守孝才是根本呐！你的假我批了，这段时间把落下的课程补习一下，别耽误毕业考试就行。就这样，喜儿算好了日子，计划在下个月的5号就回山南敬老院。他要当着奶奶的面给奶奶忏悔道歉。所以喜儿每天夜以继日地赶着自己的功课，结果就在10月25号这一天，早上正在上课的喜儿突然接到了从西藏山南打到学校的电话，说要找扎西桑克。当他听到是西藏山南打来的电话，心里就咯噔一下，慌慌张张的就跑到收发室。当他拿起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左天宝，你是喜儿吗？喜儿听到左天宝的声音，一时间愣住了，然后电话那头便又连续问了2遍：你是喜儿吗？我问你，是不是喜儿？是不是扎西桑克？喜儿赶忙说：我是，我是。电话那头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你奶奶马婉琼最近这一年多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在前段时间我就想打电话告诉你，但是你奶奶怕耽误你的学习不让我通知你。可是最近这2天你奶奶的病重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能抽出时间的话就回来看看他，如果没时间就算了。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此时的喜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直接就瘫坐在了地上。收发室的老师在刚刚喜儿接电话的时候也都听到了电话的内容，然后把喜儿扶起来，对喜儿说：子欲养而亲不待，你还是抓紧跟你们老师请假，回去看看你奶奶吧，别给自己留下遗憾。 听了老师的话，贤儿马上找到自己的指导老师。在得到老师的准假之后，贤儿没敢做任何停留，马上奔赴回西藏的路程。这一路上，无论是坐公交车、大巴车，还是坐在飞机上，小时候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的场景全都浮现在了眼前。他看到了奶奶和他在秋收完的青稞地上，奶奶撑着袋子，他在一穗穗的捡地上的青稞，告诉奶奶我们有饭吃了。他看到了他和奶奶躺睡在四处漏风的草料棚里，奶奶搂着他，把那颗糖果塞进了他嘴里，让他记住这甜甜的味道。他看到了奶奶正在敬老院门口，满头的白发，头上戴着一片嫩绿的树叶，一身藏袍下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乐呵呵地接他放学。他还看到了奶奶就站在他宿舍楼下的长椅旁，满脸喜悦地拿出一包糖果送到他的手里，等等等等，许多许多的他与奶奶一起成长生活的瞬间，在他止不住的泪水中飞速地闪过。当喜儿到达山南的时候，天都已经快黑了。喜儿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到了敬老院的大门口，看见奶奶的房间里站满了人。此时早已被泪水模糊了双眼的喜儿双腿一软，便跪在了地上，然后拼命地向奶奶的房间爬过去，一边爬一边喊，奶奶我回来了，奶奶你的喜儿回来了。这个时候在屋子里的老人回过头，看到了正在院子里向奶奶房间爬的喜儿。杨家母快速跑到喜儿身边，扶起了喜儿，然后哭着对喜儿说，禅西三哥，你快进屋看看你奶奶吧。然后快速地扶着喜儿来到屋里。当喜儿扒开人群之后，看到奶奶静静地躺在炕上，紧闭着双眼，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藏袍，一条崭新的裤子，脚上却穿着当年给奶奶买的那双卡洛鞋。奶奶的炕前跪着一个男人，趴在奶奶的身上撕心裂肺地喊着，娘啊，我的娘啊，你不能走啊，你孙女还没回来呢，娘啊，我没娘了。这时候喜儿快速跑到奶奶跟前，一把推开那个男人，直接扑到了奶奶身上，大声的呼喊着，奶奶，奶奶，喜儿回来了，你的大孙女张新三哥回来了，奶奶想和我说说话吧，我知道我错了，你打我，你打我吧。说着就抓着奶奶的右手往自己脸上打，一下，两下，三下，直到奶奶紧握着的这只右手慢慢的张开了。喜儿看到了奶奶这只冰冷的手里竟然沾着一颗糖果，而这颗糖果早已经和奶奶的手心都粘合到一块儿，分不开。 这个时候跪在一旁的左天宝哭着对喜儿说，这颗糖是奶奶一直给你留着的，他告诉我喜儿就爱吃他给的糖，他一直握着这颗糖在等你回来。雪儿听到这儿，轻轻地扶着奶奶的右手，慢慢地把早已经粘在奶奶手心里的这颗糖剥了下来，一边剥着一边哭着说，是喜儿最爱吃奶奶的糖，可甜可甜了，这是妈妈给的味道，可是奶奶我以后再也吃不到你给的糖。一边哭着一边把剥下来的这颗糖果塞到自己的嘴里。看到这儿的昨天宝对喜儿说，如果你能再早回来一会儿，这颗糖奶奶一定会亲手送到你嘴里的。喜儿听了左天宝的话，突然转过身，一把紧紧抓住左天宝的衣领，哭喊着大声质问，你为什么不救奶奶，你为什么不送奶奶去医院，你害死了奶奶的儿子，你又害死了奶奶，我不想看见你，你马上滚出去。此时左天宝仍然直挺挺跪在马奶奶榻前，没有做任何回应。喜儿就这样一边用力扯着左天宝的衣领，一边不停地质问驱赶着他。这个时候站在一旁的院长再也忍不住了，啪的一声，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喜儿的脸上。喜儿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给打愣了，还没等喜儿反应过来，院长气愤地指着喜儿，扎西三哥，你真是有出息了，你都忘了你是怎么长大的，从你奶奶捡到你的那一天起，你奶奶就把你当做亲生孩子一样，为了你无论是生病上学花钱用钱，她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为了你在敬老院里受了多少委屈，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你都干了什么呀？说着院长直接走到左天宝的面前，指着左天宝对喜儿说，你看看你面前这个男人，你好好看看你面前这个男人，他为了能让你读高中上大学，能有出息，能懂得感恩，能知道孝顺你的奶奶，你知道这些年他默默在你身后付出多少吗？说着举起左天宝那颗缺根手指的左手，大声地告诉喜儿，就为了能够让你交得起学费上得起学，他上雪山挖虫草硬生生冻掉一根手指啊，就为了能让你上得起大学有钱花不委屈，他在拿去雪山昏迷了两天两夜差点丢了命，这些你都知道吗？你面前这个男人为了报答你奶奶当年的恩情，早把你的奶奶当做亲娘看待，把你当做亲侄女一般看待，这些年他吃的这些苦头全都刻在他这张脸上，才48岁的年纪，你看看他都老成什么样子了。院长说着说着禁不住都哭出了声，这个时候的平措爷爷俯下身子轻轻拍着喜儿的肩膀说，孩子，你从读大学以来到现在你也没回来，你都不知道你奶奶生病期间，你的天宝叔叔就背着他从泽当到山南，从山南到拉萨， 都不知道跑了多少个来回，都不知道看了多少个大夫。李天宝叔叔真的是竭尽全力了，即使换作是亲生儿子，还有能怎么样呢？雪儿听完这些话以后，瞬间一切都明白了。原来他上学的学费，一切的花销，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这些漂亮的衣服，在同学面前伪装自己的那份虚荣，都是面前这个男人这些年默默付出的。奶奶原来跟他说的有退休工资的事儿，全是为了能让自己安心读书，不委屈不遭罪，所编造的一个善意的谎言。而他自己却为了保全自己这张虚伪的脸，不愿意回到敬老院，甚至不愿意与奶奶相见，给自己编造了无数个真实的谎言，把自己从小到大奶奶教他的这些所有做人的道理全都忘到了脑后。此时的喜儿无比的自责和愧疚。当再次抬起头看向左天宝的时候，快速爬到左天宝的面前，不住的给左天宝磕头，不住的哭着说：我错了，我错了，我对不起奶奶，我对不起您，我错怪您了，我欠你们的这些恩情，我该何以为报。左天宝马上扶起了喜儿，轻轻搂着喜儿的肩头说：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天宝叔叔从来没怪过你，奶奶也从来没有怪过你，在我们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懂事最听话的扎西桑克。奶奶在去世之前还总跟我念叨，说她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而我和你奶奶也总说，我在这个世上也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奶奶，一个就是你。如今奶奶走了，在这个世上我就剩下你这一个亲人了。你要听小叔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你长大了以后的路还很长，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像奶奶一样去照顾你。这个时候喜儿一把抱住了左天宝，哭着说：小叔，我一定好好的，我一定听你的话，你就是我的亲小叔。在场的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也都感动得落泪了。接下来就是喜儿和他的天宝小叔商量料理奶奶后事的事儿了。喜儿说：奶奶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尤其是从捡到我以后，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却没有等到我报恩的那一天，这个遗憾我真是一辈子都无法偿还了。我想把奶奶安葬在敬老院的公墓，这让我想奶奶了，我就能回来看她，还有敬老院里其他的这些爷爷奶奶，我更不敢忘记他们在小时候对我的照顾。敬老院就是我的家，是我永远的家。昨天宝听了喜儿的话，缓缓地说：奶奶重病的那几天，总和我聊她小时候在东北老家生活的事儿，可是由于命运多舛，一生漂泊在外，50多年了， 再也没有回到过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本想着喜儿将来有出息了，一定能带他回老家看看，可还是终究没等到那一天。这时候喜儿的眼泪又止不住的流下来了，奶奶一定是想家了，想他爸爸妈妈。对，奶奶没有死，奶奶是想爸爸妈妈了，想回家。昨天晚上强忍着泪水拉起喜儿说，走，咱们带奶奶回家。就这样，昨天宝儿和喜儿带着奶奶的骨灰踏上了回东北辽宁老家的归程。
悠悠岁月，你说当年好困惑，一阵一惑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岁月，你说当年好苦。